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来，继续问啊！我们今天就问答嘛，想要讨论什么就问嘛，哦，好不好？
关于修斯坦法令的问题，像我们这种情况，
嗯，
因为万元放下之后，什么东西都放下，这种情况是在中国自己的比较随便的安静的地方进修好呢，还是跑到东南亚那边的禅修中心修比较好一点？好一点的，你觉得？
我以前呢是理想背景修比较好，因为呢在我来说，我个人啊，我只是分享我个人，你自己看看你的情况。我个人呢是我在我自己的地方地头蛇嘛，就有一个不好的坏处，就是很多朋友啦什么啦，很多缘，然后很容易就把你调回去。然后在远方外国，那虽然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距离啦，外国也是多一两个小时就到了嘛，坐飞机也差不了太远，但是周围的人他们的感觉是啊，他在国外，他就不会一直在缠着你。他你在国内，他就感觉这国内其实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从一个省到一个省，就像我们出国一样。其实有些时候那个飞机的路程就好像我们从马来西亚过来，但是呢，人们会感觉还是国内啊，就要来找你的，那姻缘就没了。我的感觉是这样子。所以像我们西马跟东马，其实飞机坐一个路程也是一个小时五十分，也是有一个距离，像出国一样过一个南中国海，但是人们还是觉得我们在国内，随时要找你就找你。但是如果我在斯里兰卡或者在缅甸，人家就不来找了。所以它的好处是在这里，而且我们自己马上感觉到换了一个环境，一个文化，一个那种感觉，心里面一随着一换环境，你的心就会有一种要转换的那种感觉，所以很强。而且最重要的是整体的那个修行气氛，在佛教国它的修行气氛会比较浓厚，很浓厚。当然也要小心了，每个地方都有小中国，就是小华人的世界，这个是这样子。华人你看，我们去到美国也要搞自己的那个华人街、唐人街。那华人是寄居的一个族群，所以有时到了国外，他们还是会搞一个集居。这集居的话，有时候华人的那些弊病也会浮现。所以通常我们，如果我们懂得独居的话，不管我，反正我来这里就是一个个人，那就很好修。其实佛教国的气氛比较好，也是说我们说那种像缅甸人很淳朴，他们心很单纯，很好修行，所以我们会被感染。像我是真的是受缅甸人感染很多的，我是观察他们，他们就是也不跟你争，你扫地不扫地他也不理你，他扫他的，他也不因为他扫多他就讲你不扫啊，他们不会跟你计较，他不。你不做是你的事，我做是我的功德，他们都是那种思想，所以他不会，然后谁做多谁做少从来没有计较。所以今天我们道场也是制造这种气氛，不要有资质表，谁做谁不做，谁做谁不做，谁爱做的做，不做的不做。要做是你自己的功德，你要洗厕所就洗干净给大家用嘛，你要扫地就扫嘛，你要抹佛台就抹嘛。我们现在也是要给大家养成一点缅甸人的那种洒脱，谁也不计较。但是有时候在比浙江的我们的这种现代的社会环境里面，很像不容易，人们都会做多一点，算来算去。所以有些时候那个气氛你感觉不到那个心的开放。在缅甸是一个很缅甸人是一个，特别是缅甸那种文化，那种人的包容性是很大的，不会小气。基本上整体了，整个民族他们做佛教的熏陶已经很久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佛教国的气氛，我们可以感觉到那种虔诚的力量，是我们有些时候现代社会缺乏了一点。他们也没有也不在乎，个人做个人的。 也没有那种很严格的严谨的纪律套着你，只要你的心不是坏的，你不要去伤害别人，他就不管你了。你勤劳一点，你懒惰一点，也没有人来管你太多。所以那种情形有时候对心的释放解放有很大的帮助，整个环境的气氛就是一种自在。你不习惯的人会觉得啊，怎么我觉得没有那么优秀。其实他们是上道不得是已有的，也是说没有刻意的要这样要这样，但是就是有他的那个美的很特别。所以我觉得每殿人给我们的熏陶是很珍贵的。清明殿可以，西兰也有西兰的另一种，西兰是比较严谨，比较有规则，有条理，没有条理。可是又不同的另一种气氛，像比如说缅甸嘛，帕尔禅林，你去了，哇，那有些时候人多的时候，1000个、1300个，整个道场，500亩，500英亩，不是中国的亩，500英亩，几个山头。然后呢，如果你去西兰，4000多英亩，从一个县到另一个县，它整个道场涵盖两个县的区域，从这边环境的政府批一批给你，你们就做了。佛教国嘛，森林是政府的嘛，政府批你就可以用，它不是给你可以买卖了，你不可以做商业买卖，但是它给你许可权用，那个就是永久的，你要用多久就用，用到你们不要用了，这就是政府的啊。那个地不是签给你给买，但是他们就是政府一签你就可以用，几千亩都可以用。他们也要给我500亩，只是我用不了。地方政府已经批了500亩，只剩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也很容易过，只是我们用不了，我们用不了。其实那我的师父那边，他们也替我找个很大的地，只是我们用不了，要有人去用，要有学生，对，这个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是觉得整体来说，我是给你一种感觉，我的感觉是有些时候应该到国外去经历一下，离乡背井不要去想，然后学习磨练一下，也不要太计较，又是自己家乡的食物啦，就是不要，然后去到一个人家的国家就跟着随入乡随俗，跟着人家的文化，然后自己不会一直带着自己的一种僵硬的想法。通常有这样子跑一趟，心会比较开，不会认为只有我的模式我们的模式才对。这种想法也是一种会打开我们的心扉。开始是这样，然后因为最主要是导师的因缘，导师命，而且现在我们现在主要目前都是让去过我们古晋修过的才过去，因为还没有太开放，一步一步，而且也不是一直都有师父。像有时候我今年我就去两个月就是待，而且那两个月主要都是中国弟子待都在教了，就去送他们去缅甸和西兰，然后接下来又空着了，现在只剩下6个学生在那边住着自修，没有师父自修，但是那些都是跟我很久的学生，他们讲一下，他们就自己会有问题，他们自己会联络我们，没有问题他们自己自修。
像我们从中国到缅甸应该比较蛮近，
我们那边也方便，但是我们那边一个月啊，如果你是来短期的，我们那边也是很好，因为语言上比较方便，是真的啦。如果你来短期，我们那边是好，但是如果你要长的，缅甸比较好。缅甸，跑，对对，因为他那边你可以办长期签证，一年两年，你要住一辈子都可以，住一辈子是可以，这样。佛教国的好处是这样子，整个政府是支持着我们，马来西亚不是，马来西亚没办法这样子办，最多最多我们办给禅师，跟他讲这是我们的师资， 那你一定要给我过，那他就会办特殊的签证。这种东西你来都两个他就骂你了，为什么你要这样多特殊，你讲这个是我的师资，没有他来我们的学生没得学。哦，他讲 OK 好，这样子他就给你过。那种特殊的个案，缅甸好，缅甸好，去缅甸好，帕奥很好，我觉得去帕奥。但是有一点就是去到大道场要有一种在大道场里面独居的那种心态，就是虽然人多，但是我在我自己的疗法，我自己住自己修，这样那种我自己或者是在大殿里面跟大家共修，然后自己不要跟人家交太多小圈子，不要搞小圈子，大道场是很好住，永远有小圈子的，上千人嘛，总会有是四五个在这里，四五个在勾在一起，然后呢，因为大道场也没有人可以管你这么多，没有人管你，就是自己管自己，很自爱，没有人要管你太多的。
还有新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个，比如说，比如说你去某个地域修行，假如你宿世曾经在这个地域修行过，假如你今世再去这个地域修行，是不是把它旅程都会快一点？
对。有帮助。
比如说有些人前世在印度修过，缅甸修过，或者泰国修过，
对，
即使再跑到泰国去修，功夫就会一下子啪上去了。
对，有些时候会有帮，这个是肯定会有帮助，有帮助的，有因素，地理因素是有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师父的因素，最好是要。通常我是跟学生说，你当你还在做学生的时候，有时你没有太好的选择，你的师父在哪里，你再辛苦你挨过去，你要跟着你的师父。当然师父不一定要抓准这一位，我们南传的概念，刚才我跟老法师说的南传的概念不一样，不是说只能这个师父，基本上每个师父都是教一样的佛的，只要是教佛陀的这个同一类的系统你就没问题，如果有些人创造他的系统，他创造他的系统那我们就不敢保证，但是如果是在同一个这个佛陀的根据佛陀的教法里面，那么都是这样子教的，其实换师父也没问题，其实我以前也是跟不同的师父学过，吸收到他们的长处，然后现在也是我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是只跟我学的，我没有一个学生是只跟我学的，我要他们习惯可以跟不同的导师学习，这个也是对我们一种学生的品格的一种磨练，一种很好。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去，所以只要有师父能够教你对的方式的系统的，那你就去跟他学，那跟他学的时候有时要委屈一点，但是如果你整个课程修过了，紫禅观察你会了，那么呢你就很自由了嘛，你要走哪里你自己是自己的师父了嘛，你要更上一层楼，但是你已经懂得怎么修，更上一层楼讲问了一下，你自己回去就自己会用功了，只要讲几句讲头就整套东西就明白了，因为你那个底子很好，那个就是那时候你很自由，你要走到哪里，那个新西兰啊，澳洲啦，美国啦，还是你要跑全世界哪一个角落，非洲啦，南非啦，你去那边修都可以，你是借他的环境，只要最好的环境你去修就可以，反正你自己是自己的师父。所以最好是要挨过那个学生的艰苦时期，学生的艰苦时期就是要忍耐，要忍耐。最多是在你如果要选地理也是可以，但是要在有师父跟都是合格的师父之中，然后呢在他们的几个选择里面选最好的地理啊，最好的食物啊，最符合你的。但是你不能够选一个，比如说你最符合你的可能是昆仑，但是昆仑没有师父不可以，是没有了，我突然间想起昆仑天山在昆仑嘛，对吧？
是昆仑山，是
昆仑山脉。没有了，我们看武侠小说多的人就会往那旁边想，什么天山雪莲啊，赤的雪莲怎么办啊？我有想过有机会我想要去看看昆仑天山，好笑的。没关系，就会看到华山了。因为我们其实武侠小说也是给我们太多的幻想，特别是金庸。
我曾经沉迷在这个里面很长时间拔不出来，
爬不出来武侠小说。
对对，沉迷在这里面。
你自己看武侠小说。
以前来终南山的时候，第一次来终南山就觉得终南山这里是不是可以修道，什么飞升成仙啊，觉得反正这里幻想特别美好，因为听说什么什么八仙啊在这里修行的、啊。我在幻想的事情
很多。嗯，是是是，是这样子。无论如何，还是要脚踏实地，还是要记得我们修行是为了什么。是很多东西会吸引我们，师父也会被吸引的，有些时候，但是呢，也是想起来，我们还是要踏实一点，还是要踏实一点。会的，会的，
师父，我想请问一下，我那个就是以前经历过很多的事情，心中有很多的怨恨，然后这几年一直在想办法把这些怨恨渐渐忘掉。
嗯嗯。
结果咱们学佛的几位朋友，因为他们就跟我接触之后，感觉他们能感应出来那种，就想问一下啊，对于这种情况，因为我已经改了，我已经尽量让他放开了，我应该如何把这个顽固的消除吗？
消除要在这些记忆在心里在浮现的时候呢，是心是还是清凉的，面对你的记忆的时候，心里完全不起波澜。
面对记忆的时候，
嗯嗯，对对，不需要逃避你的记忆，就是说这些东西，就算你想起也没有事，就算真的来到，真的来到你面前也没事。心里要让法来化解，特别是因缘的智慧，其实很多时候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因缘来说，你谁是受害者？有些时候你讲不清楚，有些时候是自己的业不好。人家被我们的业所刺激到，
其实也想着，也可能是自己以前对人家有伤害。
肯定，肯定有，肯定，我们全部人都有伤害过别人，怎么会没有？不可能，没有人，连佛陀成佛，他受的苦都是跟高科技有些时候伤害到别人有关系。
伤害的人，我一起共同生活了20年，这个时间很长，这个嗔恨心持续的时间太长。
是是是，还是要放。人没有，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放不了的。我们无始以来的。
放下了。今天有这两天有朋友跟我讲说，哎呀，张姐，我觉得你身上还是有嗔恨心。
三果圣者才没有嗔恨心。三果圣者，阿那含。我们四种证悟阶段，第三个证悟阶段才可以断嗔恨心。那你也不要对自己不合理的要求。我们在追寻圆满的时候，也要有能力包容我们当下的不圆满。因为圣道才能做到的事，你要怎么做到？你要靠别的东西做到吗？我们只能够说能够减轻，但是断除只有圣道，圣道断除那个烦恼才有不退转的效果，其他的都不会。其他的今天你状态好，正念比较强，你就没有嗔恨心，明天一下子摄念了，嗔恨心又冒起来了。所以真正你要可靠的结果要圣道，所以为什么修行叫修到正悟，修到圣道，原因就在这里。不要因为今天好景，一片好景就放逸。有些时候很多人就我在好好的，我现在好好的，不是，潜伏在内心里面风险太多，我们每个人这些都有的，都有这些风险的。好好，今天你看这个好好的人，他只是他的一个他的关键点，他的盲点没有被挑起来，他的那个他的罩门没有被碰到，碰到他的罩门他就完了。基本上是这样，只有圣道。所以为什么不要太依赖你的修行，修得再好也不要，千万不要自以为 OK， 觉得很安全，不安全，圣道才安全，没有证悟圣道就是不安全。
那就是这个应该经常
去警觉。也不是，就是说多了解法。当你一明白了，哦，是这样子。那现在第一，你不强求自己达到100%了，只是尽力而为。
是。
因为如果你强求你要100%，你得到99%，你就活不下去了。为什么还有一分不圆满？因为你要知道100%是圣道才能达到的。 好，那你就不强求，你是我尽力而为。然后呢，一旦你决心一尽力而为了过后，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克服，怎样，就是不用常常回忆的，只要第一次你解破它。好，比如说现在你觉得这个人你总是不能面对，你一遇到他你就会生气，然后你就在心里面把他带出来，其实他也是可怜人，可能因为他的正念不够，我的恶业浮现，他挡不了我的恶业，他对我的恶业起反应，他替我消业，所以是这样。所以到底谁是受害者，我也是坏人，我现在看起来是好人，但是我过去是肯定有造一些业，不好的业，所以我才会受这个不好的果报。所以不要只是看到现在果我是受害者，从因上来讲我可能就是害人者，而且现在我的业成熟，他对我的业起反应，他也是可怜，要这样子想。所以当你会这样子想的时候，就不会太自大，自以为自己永远是对，人家是错，人家也有他的可怜的一面，是是。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心就会比较可以包容，比较可以宽恕，可以原谅，而且因缘生因缘灭，不要去计较，转眼就没有见到了。再坏的人你又恨他恨多久，恨不了多久，再不好再不好也会过去，会会，但是你就想想死了就没有了，恨人家做什么，不需要去恨人家，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我们才会受伤，如果没有一个自我，我们是没有心，是不会受伤的，身体会，你砍我一刀我的手就断了，这个是会，但是我们的心，当我们的心受伤，最恐怖的受害者是我们，这不是那个坏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我有一个我，我的我才会中枪，你的我如果像红星，那个靶子的红星，那么高手一射就把你射中，但是其他的人不容易射中，要射很多次才会射中你。如果你的我就像天空那么大，任何一个盲人只要拿箭往天空一射就把你射伤，如果你无我像虚空，谁也射不了。其实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我让我们受伤，所以既然我让我造成我是我受伤的因素，为什么我要天天去怪人家呢？对吧，我自己也是造让我最严重受伤的那个，是我自己对自我的执取让我受伤吗？是，所以为什么要去怪别人，不要怪别人，这样子就好了。自己就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嘛，我们的执着嘛，所以阿罗汉，你看阿罗汉人家怎么也伤不了阿罗汉的心，伤不了佛的心，为什么啊？第一，他的烦恼断根了，其实就算他就算烦恼不断，他活在无我之中，他也伤不了，这是真正的原因，是烦恼断根了，他的自我已经断根了，那个慢心慢了，在阿罗汉层次，一证悟阿罗汉，慢心就没有了，而且慢心要证阿罗汉才可以断除，要记得三果都还会有些许的慢心，所以我们怎么可以对自己这样苛求，也苛求别人，很简单，你告诉自己我不要恨他可以吗，你自己都觉得不容易，那他也不容易啊，他也不容易太优秀啊，其实我们跑了100步，我们看一下后面，怎么他这样差？为什么他有一些缺点是我没有的？其实你真正去想，我们也是从那边过来，跑了100步也是从50步跑过来。所以为什么？因为我比他优秀，我不会犯上他犯的错误，我就觉得清高，觉得他很过分。换着一个有智慧的人，阿罗汉看我们也是很差。是不是一样？为什么这样简单东西你要犯这个错误？一样，所以这样子的话，永远有人要批评别人。
就是我还有个问题，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太深层次禅修的时候，功夫还比较浅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是有时候这个逻辑思维啊，特别就是，现在有句话这么说，说头脑是水，头脑是面粉，不动便罢，一动全是浆糊。
哦，左手。
左脑是水，
左脑是
右脑是面粉，一动便罢，一动全是浆糊。
哦，
就是感觉，因为我就形容、就是、
便罢是什么？不动。
不动的话还就是说
病
左脑放的水
啊，对，在我掌掌啊，
然后不动的话还好一点，
还好一点呢啊，
就是降伏，
哦哦，降伏，对对对对，
形容我们的大脑，就是说没有经过修行的人嘛，这个无名比较重一点的，就是大脑只要一起心动一下，一转动，这个脑子就是转的，就是很那个降伏那种感觉嘛，就没有是没有自分的，
对了，对对对，乱成一团了，就纠结在一起。
然后是不是这种症状是要到证悟到四禅，还是或者说晚点一点，还是升到初？
其实是智慧，
嗯，
有些人就算真的出国，如果他有些时候一下子掉进情绪的时候，也会糊涂的，糊涂的，不是出国只是断那个邪见、戒禁取见和疑惑，他有些时候情感也是没有说百分之百的，但是要拿来用了。如果出国，他要用他的那个修行智慧，是肯定比别人更管用。但是有些时候他们，不要，可是另一方面来说，有些人他是像受儒家思想的，还是超好学生，一直训练，一直在熏陶，他们也可以表现得很好。嗯，要用哪来用？就像一个人有他有利刀，他如果他摆在那边没用，他有利刀，他要用的话，他的刀是比你利。但是如果他摆在那边，他可能未必天天拿来用。那另外一个人他有一个很钝的东西，但是他天天拿来用，也是很管用。嗯，是这样子。但是如果是有证悟的出国圣者，他的刀肯定比他那个无我的刀肯定比较利，他对无我的体会和缘觉的肯定会比较强。
所以那个时候智慧就会高一点，逻辑思维就会
高。不一定，逻辑思维就另一个领域，智慧的领域太多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去比较的，就觉得我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你不可能是出国啊，我都不是，这样子才危险。因为智慧的领域太多，有些人他强在这边，比如说那个政治人物，人家国家领袖，他们已经训练到他自己很冷静，你怎么刺激他，他不火。但是他们有我嘛？有，他们的我很大的，有些时候，但是他们可以比别人超冷静，因为他们的那种长期的训练，啊，那种训练，而且务实的，他就是你要刺激他，他就是不给你刺激起来，他不动怒的。那种很厉害的训练，所以这种是他的专业训练，是这种。另外一个出国圣者，他可能他真的是无更无我，可是他可能就像孩子一样，一下子不开心，他可能就讲你一下子，就这样子啊。所以他可能表现的，可能也许你会觉得他比这个领导人还要幼稚，可能是这样子。其实不是的，他有时候他是出世间智慧强，可是世间的可能他未必有这种。特别的训练，很多很好的修行人，他有些世间的东西，他没有特别去想的，他也不想的。反正那种领袖级的人不同，然后领袖级的人，他们什么东西讲话都非常的谨慎，而且一讲话，他知道这句话出来，然后影响什么，他已经全部在他的盘算里面，很厉害的。他们是长期受这种训练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来对比。智慧不是一种，他有些时候这么。它有很多领域，智慧的领域。那么呢，解脱的智慧只是一门的智慧，其他的智慧，这种是领导的智慧，什么智慧？有些人是这种生生世世训练这种，他就很强；有些人是生生世世训练这种就很强。这个强并不表示这个你走进这个领域，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会。啊，也不会这么差了。出国甚至绝对不会像白痴，绝对不会，绝对不会。啊，但是不同，它是不同。但是如果像佛就不同，佛是每一个领域都是顶尖的，啊，那就他的行为举止什么就是圆满的。你要讲世间的，他也圆满；讲领导，他也圆满；讲辩论，他圆满；讲处世间，他也圆满；讲什么也圆满。啊，这个是佛。啊，如果不是其他的解脱圣者，他们有些时候看他强在哪一方面，所以不可以拿这个强，这个是比处世间的确是比世间更高。坦白讲一句，但是并不表示你有这个最高的，你其他的都会，不是这样子。就像你是公司的总裁，你并不是说每一个那个技术性的领域你都比人家懂，可能你那个设计师他在设计的领域他就比你懂，机械的他在机械领域他就比你懂，你只是可能在处理人事问题你比人家懂，在做决策你比别人懂，这样子。但是其他的每一个人都比你厉害，就像刘邦这样。刘邦讲，他讲如果比出谋出计，他不如张良，这个什么东西他不如谁，不如谁，不如每一个他都不如他的手下，但是他就是大家的首领，因为他们都用不了 就他会用大家，明白吗？所以是这样子。但是呢，真正出谋出计的话，他也不够成平，他也不够张良，他也不够萧管国家，他也不够萧何。所以这点我们要这样子明白。所以才干和智慧，它是有很多很多的层面，很多很多的领域。处世间只是其中一种领域，但是却是最重要的领域，因为它是让你不再轮回的领域。其他的你再强再厉害，你管国家管得再厉害，但是你还在世间打滚。那个人可能杀里杀气的，他说就天天出世间，天天出世间，然后呢他跳出苦海了，他就不再轮回了。他也不贪求做领袖，他也不贪求做领袖，有什么大不了？你很会管国家，很红，很出名，有什么大不了？他不在乎，他就跳出苦海了，不再轮回了。啊，你这个很有才干的人还在苦海里面轮回，为了自己的才干而跳不出轮回，给自己的才干束缚。所以我要引导你们摆脱那种太单纯，就是太简单的想法啊，有这个就什么都行了，不是有这个就跳出苦海是什么都行，跳出苦海就不用了吗？但是你一回到这个泥浆里面，你未必可以赢得过那个天天在泥浆打滚的那个高手，才是在泥浆里面打滚的高手。你是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但是你陷进泥浆，你未必可以跟那个泥浆的高手比，明白吗？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要全面的智慧，你就去往成佛之道这边就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出世间的智慧。
正确，我提交一个问题，就是在修定这个阶段，是不是有的时候好像有个瓶颈，总也进了禅定，要有个突破。
通常是这样的，很多瓶颈到一个时候是他们没有耐心突破，是可以突破的。可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你修修一下，然后呢你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业来，然后自己又做出错误的判断，很多人是错误的判断，然后更多人是因为顽固不听导师的劝告。通常有些时候我们都知道的，有些时候一个修行人最好不要判断自己的修行，特别是你从这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你都有一个走下坡到山谷，才从谷里再上，你才可以到更高的山头。所以有些时候你走下坡的时候，其实你是更靠近那个山头，但是你不知道，你觉得你退步，你觉得我越来越低了，我退步。其实师父他才会明白，你其实是有些过程是需要的。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
那师父，你说像我现在应该怎么样来加强这个定？
健康要照顾。能量要足够，气要饱满，如果气太弱的话修起来很辛苦。然后呢，所以练一点有气的，比如说太极啊、外丹功啊，或者是气的了，不要让它也要有一点动的了。如果只是这样子做就不好，因为我们已经做够久了，要有一点动的那种气，像太极我觉得是非常平衡的，不然就是瑜伽，这两样东西是我蛮推崇的。外丹功我不是很熟悉，我不敢说，八段锦是也不错，所以练一点这种对调气的东西，让自己身体有气，没有气的人很难修，精神不饱满不好。所以我们有精有力，有力，然后身体有力，你有一个好的基础给你的心在运作，心也要有一个好的基础来运作。因为很少人在初学者阶段就能够做到心超业身，不容易。心超业身这个是在我所知道最多也只是像甘地这样的材料才可以做到，但是甘地这种材料他也是常常去行，常常去走路，一走就走几多公里，他也是气饱满的人。所以但是他很强，在断食的时候他的意志力还是可以，断食也是十多天没一次，两个礼拜没一次，但是他的意志力很坚定啊，这种是有点心超业身的。你身体很弱很弱很弱，你的心就是很轻很轻很强，这种人是有点触类拔萃的，不容易。然后大多数的人要有一个好的基础，身体是状态的时候才可以修，比较容易修，两个翅膀一起拍就飞得比较远，就飞得更久。所以身体要好，然后心就是要持续一直在训练，不放弃。因为每一天的功德，不管今天 进步一点退步一点，但是我就是要在因上做最好的努力。很多人沮丧都是因为他一想起那个果，看到人家的果，看到自己的果啊，就放弃了。其实人家的果是人家的事，人家修得好那是人家的事，你在你的状态里面，你就因上修得最好就对了，何必去管人家，何必去在意别人修得好，然后拿自己跟别人比较，自己跟自己比，我有没有补漏洞，我有没有减少我的弱点，性格上的弱点。然后不管，而且修行就是不管死的时候到底成了不成，不成我已经累积最好的功德，因为你自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正精进。如果你有正精进的话，你的心是越来越清净，少了很多的烦恼，真的少了很多摄念的那个状态，那就好了嘛。所以一直你知道，你可以知道你在进步的，你会知道的，清净心就是进步。莲
花，
我不知道什么莲花生动功。
七节动功，七节。
啊，我
是在雪山修行的一个老师教的，禅坐以前那个就是活气血的那
种。戳火钉之类的。
类似瑜伽的，
没有，好像瑜伽就其实
瑜伽七个动作。
他那个什么打通中脉
之类的那种，打通。
是不是藏传的？
啊，
应该
是藏
传
的。
藏传什么派的？
莲花生，我不知道
是红叫的吗？红叫吗？气招了，
就
七个动作了。
对，
也许可以吧，应该没有问题吧。但是通常，有两种气的运作，一种是柔的，一种是比较刚猛的。
它有
点柔，也有刚。也有
刚
哦。像比如说那个禅密功是比较柔，只有后面有一两招是比较刚，一两招刚还没有什么太强。那有些比如说，如果是有些比较刚的，你要小心一点。太刚的东西，除非你的心很调柔，如果心不是很调柔，你练起很刚的东西，心也会有些时候不好。但是如果你的对于心有造诣的人呢，他已经到了一个很好的层次的时候呢，他练刚的功，练柔的功，他都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如果心的造诣不够，那么你一练刚了，你的心会被他拖去，你心练柔的行为。那么通常呢，我们这个禅定的力量呢，它是这样，就比较像太极。你看太极啊，就是柔，可是柔到他后面，他那个太极师傅打你一巴掌，你就惨了，因为那个力是很薄的。他那种劲啊，那种是柔到后来出很强的力量，像钢铁的是石钢，钻石的是火钢，不一样，有灵气。
当我打坐的时候，我不知道觉得这种状态好不好，经常就感觉一种能量在这运行，心倒是平静，但是总感觉他太在里头，好像那个能量一直动啊动啊，
对，
好像就身体不是那么很平。
通常是不要注意他，给他自己动，他其实他自己会窒息的。如果你不要理他，能够不理他的话，因为我知道有些人是会刻意的去调，但是调这个东西不会玩。
调它，我稍微，比方说我现在一关呼吸，它整个身体的能量。
对。
我也是不去注意它，就
自己。强不要紧的，你就给他自己冲，因为有些时候本来我们的心一集中有定力的时候呢，气场都会加强。然后气场一加强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身体有阻塞，它就会动得比较厉害。如果身体很舒畅的话，气场一加强，它就顺。就像你那个沟渠够大，那么你多一点水，它也是一样。但是如果那沟渠很小，刚好有东西在那边阻塞，你水大量的水一来，它就喷起来了，因为你那个有阻塞。所以如果我们的那个气脉啊、管脉有阻塞的话，那通常我们气强一强，它就会动得比较厉害。所以最好是忍住。然后保持那个外框不动，然后呢内在好像放松，说好像你自己好像一个气球一样，你就是守着框架，然后这个给他自己过，他会平息，也多久平息我们不敢说，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有些人是几天，有些人几年，但是你不要管他，你就是不想他，你就专注你的目标，一直专注，一直在加强这个，让他自己平衡， 身体是会自己调整的，你不理他，可是你一注意他，他就放大。不会了，禅修不会笨。
我怎么发现好像越来越反应迟钝了？
收工了，要收工。
收工。
因为有些时候你一直在一直直取那个境界，一直直取那个静的状态，那心就不想动，心不想动。嗯，不要紧的，在这个阶段不要紧的，不要紧的。
好像那个心特别不想去想东西。
那也是好，也不是说不好。明白吗？不要紧，不要紧。嗯，如果以后怕迟钝的话，做一些跳。如果以后成就了，做训练做跳绳，心就会明觉起来。
好像平时听人说话，我都慢了半拍的那种感觉。动作啊那些都好像是慢。
因为不是每个人培养正念的方式是一样的，有些人培养正念，他要慢下来，他才会有正念。所以通常这样的人就会有一点好像迟钝的一种现象，但是如果一旦你熟练了，在即使是在比较快比较敏捷的动作里面都有正念的话，那么就不会有这个问题。正念，但是没有，不是，是你的你要比较慢动作才能够有正念。如果你，所以就会自然的变成好像你自己会就要放慢下来了，为了保持正念。但是有一种正念可以快的，其实快也可以有正念，不是慢才有正念。
快的时候好像睁着眼睛感觉呼吸比较清晰，闭上眼睛没那么清晰。
那你就暂时开眼睛，大概几分钟过后才闭眼睛，那就好了吗？可以开始用开着眼睛这样子看着。然后大概几分钟过后觉得可以专注了，就闭上眼睛，那就 OK。 对，还有什么疑问？哦，你有训练九阶佛风啊？
哎，我师傅强的，
那个是对，那个应该对健康有一点好吧。
我感觉很多东西前面有人跟搞卫生，
现在我们讲不可以离题哦，离题的话呢就没有正念，明白吗？我们讲法的时候问法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我的目的是什么，我问的问题是什么，这样才不会没有正念，好吧？好，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掉进执着。如果我们有执着的话呢，那怎样都是不好。其实呢也没有说佛陀时代也没有说不搞卫生，其实在培养这个，他把不是了，不是听，在训练正念的一个条件，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呢，我们的自己的整洁也是重要，比如说指甲啊，要好了。如果你已经知道什么修法，那你就自己修吗？好了。那你就不要跟师父争听。如果你觉得我是你的师父，那你就不可以跟我争，你要多做听众，不可以我跟你讲话的时候你主宰，应该是师父主宰。跟学生跟师父是师父主宰，如果学生主宰，那就是你做师父，我不做你的师父。这个是犯规的，做学生犯规，学生不可以这样子。如果你有学生的心，就是不可以。师父跟讲话的时候，只有师父打断你的话题，你不能打断师父的话题，这是学生的规矩。这个是犯学生的规则，是师父是不教学的。师父有权打断你的话题，但你没无权打断师父的话题。师父觉得你离题了，师父可以打断，但是师父在讲法你没有听完你就打断，你就犯了学生的规则。所以这很重要一点，所以现在呢是这样子。如果你要听，你就要听完，是有记载，特别是初学者，因为除非你的心已经到了不着相，但是你不能够假假不着相啊，因为对我们五根六根的那个清净来说呢， 这个外向还是有一点帮助，保持整洁啊清洁还是有点帮助。佛陀也没有邋邋遢遢的佛陀的，那邋邋遢遢的佛陀是不存在的，佛陀一定是整洁庄严什么的。所以不要掉进极端，中道，佛陀讲中道。你过度的洁癖也是不好，你执着清洁一点点不能，你就不能打坐，这也不好。但是呢，故意的不搞卫生，这也是另一种极端。故意的不搞卫生，这也是一种，这个是极端，明白吗？其次呢，真正修行的不是这个极端，也不是那个极端，真正修行的人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没有什么特殊的动作，你几乎看不到他有什么不同，他就是跟平凡的人一样的平凡，但是里面有真功夫，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人。如果你特别的去标榜或者是突出你的某一个层面，其实都有弱点，心里面都有弱点，才会要突出自己的某一个层面。真正的修行人是平凡平常，你根本看不出来，吃也是平平常常，用也平平常，没有太多的特别。苦行叫苦修也放在里面，不是摆在外面给人家看。特别的标榜不搞卫生也错，特别标榜卫生也错，不执着才是对。你执着任何一个招牌，任何一个形象，任何一个概念，你都错。不执着才对，清净才对。那么呢，这怎么办？那么在这一个群体里面啊，大家想还好，我也这样子，没有什么妨碍。当然如果是违背法跟律的，那个我们不能商量了啊，不能随便妥协了，看情况。但是呢，基本上呢，就是我们会平凡，也不会在这里太多特殊，也不会在这里有什么特殊，平平凡凡过日子。但是心里面内在真正下实实在在的功夫，这个才是修行本色，修行人的本色。所以在佛陀时代就是这样子，没有那些出家人都是几乎你都，如果他们几乎你都看不出谁是比较强的高手。佛陀如果没讲，谁都不知道，一排出家人走过去看不出。走路有风也不对，过度谦虚也不对，过度这样也不对，过度那样也不对，就平凡就好了。然后谁也看不出你的力量，好像真正的修行，好像你来了也没有人感觉到你来了，你走了也没有人感觉到你的消失，就是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但是呢，在里面下功夫，这个才是实在。太特殊的修行人，通常都是心里面有些时候是有那个自我很强，这个自我就是阻碍我们开智慧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那我们要的不是要表现给世界知道我是特殊的，不是给世界知道我是重视这个修行，我重视这个，都不是。最好这个世界没看到我静静的做，但是也不是刻意的去躲，也不是刻意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的，我就是做平平常常，躲也不需要。你的相机对着我也这样子，我也不会刻意的跑在你相机镜头里面，不需要，就是这样子而已，平平常常，也没有刻意的逃避，也没有刻意的不要，也没有刻意的要，来也这样，去也这样，没有牵挂，没有挂碍，这个才是洒脱自在的修行的心。平平凡凡，没有刻意的要，没有刻意的不要。啊，当然，如果是在究竟法，就是心不善心是不生起的，不让不善心生起，不善心生起，快快放掉，啊，这个才是对。所以我们努力不是在形象上努力，不是在概念上努力，是在真实法上努力。什么是真实法？真实法生也生的真实法，这个我们跳过我不讲。心的真实法，心的真实法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种不同的分类，简单讲就是善跟不善，一切的不善放掉，一切的善都好。但是没有执取，执取肯定是不善，执着都是不善。真正的善它不会带给你很大的痛苦的啦，不会给你很多的艰苦的，不对。所以平平凡凡， 就是不用太特别，吃饭平平凡凡的吃饭，睡觉平平凡凡的睡觉，不要坚持这个，不要坚持那一个，但是在法上不动摇啊，这个才是关键。你的善法不动摇，但是呢很柔顺的，你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没有一个自我，真正的修行要成就，就一直要放掉那个自我，放到无我啊，你的修行就成了。放到无我，你的修行就成了。我跟你讲一个例子，曾经有一个人，他喜欢朴素的形象，他要让大家都觉得他很朴素，所以他穿的衣服呢，不要漂亮的，不要光鲜的，不要多多色彩的。然后呢，他就为了他去找他的衣服的时候呢，一间商场到一间商场去找，找到这个太好看了，可是不符。哎，好，为了他的那个朴素的形象，他可以花了一整天都在找衣服。然后呢，一点不顺他就大怒了，很生气了。这个是朴素吗？不是，是谦虚吗？不是。他只是要凸显他谦虚的形象，这个人不谦虚。他要凸显他朴素的形象，他根本的心都不朴素。真正的谦虚，真正的朴素，就是平常。你给我住皇宫，宫廷这样的房子，我也住宫廷这样的房子，不需要把那个房子弄破一个洞，然后呢，来我的朴素，我住的房子是有洞的，不需要。不需要把自己的房子搞到破破烂烂，也不需要把自己的地方弄得肮肮脏脏才是好的修行人，不是。平平凡凡，不卫生的东西会对我们健康不好，我们就把它整理一下，整理一下。东西摆得有条理比较容易找，就摆得有条理一下。但是不是为了要给人家知道我有条理，不是要给人家知道我很清洁，只是这个东西不卫生了嘛，摸一下扫一下，就是这样而已。明白吗？不要走进任何一种极端。中道，佛陀讲，因为佛陀讲，享受娱乐、放纵娱乐，这是一个极端；折磨自己的苦行是另一种极端。这两种极端都是低下的，很俗的，没有智慧的。然后呢，因为佛陀如来证悟了知玛吉玛巴迪巴达中道。因为他找到了中道，然后他成佛。这中道是什么？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八正道，八圣道。很简单的，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是最重要的，这非常重要。四圣地里面的道圣地就是八正道。有，我送给你这个，有，里面有写的，转法轮经里面，转法轮经里面有，不用写，你不用抄下来，转法轮经第二十四面，你看，打开来看，第二十四面啊，这个打开第二十四面，第二十四面打开里面就有八正道，二十四有吗？二十四面然后啊，你看到就在前面第二段就是前面就啊，对，就在这第一面而已，就在这个二十四面里面，正八正道，因为这个是佛陀在这个世间讲的第一部经《转法轮经》，你要去看懂它。佛陀因为证悟了四圣地才成佛的，所以这个是成佛之道，四圣地是成佛之道。知道四圣地吧？啊，
现在我继续问一个问题，关于那个，比如说一个人修四禅，他如果是在修禅定、四禅八定当中，因为四禅八定还属于三界中定的，比如说他平时如果说安住在一种定境当中，那么肯定是安住在这四禅当中的某种禅那。但是如果一个人证了最低出果之后吧，他是不是就会？不会安住在那种世界上的禅那，而是安住在那种本来那种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这种本体、本空的那种境界当中的。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他们还是喜欢禅定的。有些时候，禅定还是有它的一些作用和力量。
他虽然说已经进到这个份上，但是还是经常会往禅定。
还是会的，还是有作用，有作用，它还是有作用。其实佛陀入灭之前还是在入禅定。嗯，佛陀入灭的时候，他入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然后呢，空无边处定、事无边处定、无所有定、非想非非想定，再回来空无边处定。无所有诸定，空事无边诸定，空无边诸定，然后四禅、三禅、二禅、一禅，然后呢？他上升到那个非想非非非想，然后呢，他又再上那个密经定，然后再从密经定，他又再下来，下到初禅，初禅再上到四禅，然后呢，他才入灭。所以他为什么佛陀要这样做？他肯定有他的作用。所以还有，你讲他直接进最高的就好了嘛？他有这些作用，这些定都有他的作用。
这个灭尽定是指的是出国以是
三果才会有的。
三果
而且他要有四禅八定的正体，三果可是又有四禅八定，他才可能入灭尽定。三果和四果，出果二果进不了灭尽定，三果跟四果才可以入灭尽定。而且还是要有四禅八定的三果和四果，如果只是那种只是靠进行定成就的，他进不了密境定。
靠进行定修到三果四果的，
他进不了密境定。
这种数量少得可怜吧，光靠进行定就进到三果四果这种份上的，
有。可是在我们经里面，佛教历史里面的记载是属于少部分，很少，非常少的，非常少。
前世修的比较好，前世可能
就也不一定，他可能他的因缘是这样，有些人的因缘是这样。到底什么样的准确来讲，什么样的因缘，佛陀没讲，我们只能猜测，还是不用乱猜比较好，反正也没猜了也没有好处。
那比如说进了初果或者二果，他那种，但是他也会有法性，就是见到那个本空嘛，就是大概就是那种。他如果时常安住在这种境界当中，临终的时候或者中阴的时候，比如快死的时候，
没有中阴，难
产没
有记载中阴。
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入禅那，而是在这种境界当中，那么他来生会投生在哪里？是半山呢，还是继续在
一些修行？通常呢，这种我们不敢说，但是通常这些出国以上的，他们投生回来人间的几率是非常少的，除非他发愿要回来。不然的话，它的几率都是天上比较多，天上的几率比较多。根据禅修者的记录了，他们可以看到他们下一世。好的。那就那个你那种不叫在挑剔，那你要自己煮自己的，或者是。
我没有煮，就是心那么去了嘛，我就吃一个水果也可以不吃一个。
不是啦，不是，最主要是这样子啦。如果是因为健康的理由，那就不同。那你给大家讲，这是我健康的理由。但是如果人家特别给你准备，你也就不用去拒绝，你让人家做他的工。是啦，但是如果人家为你做事的话，也不叫做麻烦。是，可以，爱怎么样都可以。但是如果人家给你准备，也不要去拒绝，给人家做功德。那就不要吃哦。当然了，对我们身体有损害的东西，我们一吃就没吃。不要紧的嘛。这种不是说一定要一样，只是不要刻意的去突出，也不要刻意的。老人家是比较有不同的需要。也可以，没有问题。可以，这种不算做突出自己，这是有理由你做，没有理由你也做啊，那个就是突出自己嘛，明白吗？如果是有理由，因为这个是健康的理由，这个是卫生的理由，这个是安全的理由啊，你做那就合理嘛。没有理由你去做一样事情，就是有突出自己的成分吗？明白吗？
今天早上
怎么犯戒？
他因为身体的缘故，大家都能吃水果，他一个人吃了一个梨子，是不是犯戒了？
怎么会犯戒呢？这怎么会犯戒？
有的时候就是我要不犯戒。
没有啦，这只是偷取呗。人家给你吃的，你吃就不算偷取嘛。哦，很简单，不要想太多。也不一定啦，不一定。不是，你们不要想太多营养的，只要他健康就好了。
我吃的原因太多了，没有。
没有了，不用根据现代的一大堆的营养概念，对不对？那个牛也只是吃草了，也是很健康。
就是。
当然人不一样了。
就是吃那个野草啊，吃那个水果皮皮啊。
不要想太多了哦，总之。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浪费太多的时间，我们要专注在修行，在修法，然后有的吃就吃，也不要太多计较麻烦不麻烦，也不，我们不是刻意给人家麻烦，就像师父现在我也没有刻意要，其实你们煮一道罗汉菜我就够了，但如果你们要煮这么多，那是也是你们的功德，因为这样多人，如果只有一道罗汉菜，只有一个人下厨，其他人没有机会下厨，他可能觉得我来了没有机会下厨，所以我也不管了，你们煮五道十道多少道是你们的功德，你们做什么事，但是对我来说我也没有，你煮一道罗汉菜我觉得吃得更单纯，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不会在那里坚持，像比如说我跟你讲，我在台湾2011年在宇安居带着那一批台湾的学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厨房没有人没有助手，所以变成那些泥师要轮流下去煮，那我就讲现在大家要修行怎么办，那我就下一道指令，只能煮一道罗汉菜，我不允许第二道罗汉菜，大家只能这样子煮，然后全部丢在一起煮，然后呢我要限定你们不超过半小时全部要煮出来，不超过半小时就要煮出来，太早进厨房不允许，时间到才可以进厨房，进了过后半小时就要完成，然后我们就下去就去吃了，然后这样子逼到大家，然后当然切的那个过程大家都可以帮忙切了，但是煮只能半小时，整个过程不超过半小时，逼到他们没有选择，他们只能这样，但是他们的福报，这些学生的福报太强了，他们在出家以前都是很好命的那种，好，他们可以师父交代他们可以随便，他们是很听话，他们虽然他们可以放得下他们的身价，不管什么背景，老板娘也好什么样，现在出了家就只能出家，就只能，然后呢师父讲什么就听，不真的呢一道菜，但是其他人看不顺眼，看了受不了，他们自己没办法了，去下厨啦，去煮啦，去买啦，什么这个东西我没办法挡，我总不能挡我的学生的福报，他们的福报要来我怎么挡，我坚持也不管用，坚持只有制造痛苦，人家要供养我一直在挡，我也辛苦，他们也辛苦，学生也辛苦，何必呢？所以我的态度是，我的原理很简单，我叫你们煮一道罗汉菜是因为我不要你们辛苦，我要你们多一点时间打坐，现在我维持你们只能进厨房半小时，超过半小时不允许，那么其他的人要供养那是你的福报来了，我不会挡你的，你们来的多丰富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我只管那个禅修者的时间，我不能够让禅修者每天花太长的时间，两三个小时在厨房不可以，半小时我保持这个半小时，那很合理，学生也服，然后真的他们的福报来了，后来真的是很好福报，后来我根本管不住，四五道菜七八道菜，人家供他们的福报是这样子，但我们也不用，修行人也要坚持朴素，朴素的形象，朴素什么，如果他们的福报是这样我怎么朴素，朴素不来，我们在古今也试过，我也是交代他们只能一道菜，我看他们煮得这样辛苦一道菜，但是没办法，今天我们他们去到古今，那么食物那么丰富，一排下去几十道菜怎么摆到完，水果一大批一大批，这是大家的福报，我能够讲什么，我不能讲，所以你们要去，你们可以选，然后不要吃葱蒜的你就散开，有些时候他们会拿蛋来供养，有的 那你这个蛋你不要吃嘛，就是这样。然后偶尔久而我们其实佛陀时代是托钵的，托钵的时候人家给你什么就吃什么，所以有些时候如果他们拿什么来我们也管，但是我们道场是素食，我们的提供的是素食，但是有些时候会有蛋的，因为有农场蛋是没有生命的嘛，那个鸡你不管不管它，蛋还是要生出来的，你不吃，你吃不吃它还是生出来的，所以农场蛋是其实是没有生命没有问题的，都是这样。但是基本上我没有刻意的要什么，他正准备什么就准备什么了。但是我们道场提供的是素食，但是人家外面拿进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挡不了，你去挡你自找苦，明白吗？所以有些时候他们会，有些时候特别是小孩子短期出家的时候，我们那些孩子的福报是超强的，他们一来出家，短期出家的时候，哇，道场的食物几乎要翻倍，加了一倍。而且呢，有些时候父母怕孩子没有吃到肉，就拿肉来，拿鱼来，我们也没办法。但是我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准备肉食，我都一直跟他们讲不要准备肉食。但是有些时候没办法。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分清楚，吃素是梁武帝的事，不是佛陀的事。佛陀没有吃素，这点要搞清楚。佛陀没有素食，没有一尊佛是素食者。没有一尊佛是素食者，每一尊佛都是托钵的，你给什么我就吃。但是佛陀没有阻止我们素食，像我自己是吃素惯的，你叫我吃肉我根本是受不了的，肉一进口我就觉得要吐了，我是不能吃肉的，很辛苦的。有些时候外面托钵的时候我只是忍住跟他吃下去，因为人家丢进你的钵里面就忍着，很难受的。所以我自己是素食，我的很多学生，有些人要素不素，那是你们的事情。道场不杀生，道场不提供，不会叫人家去买肉，道场不做这种事。然后学生我都跟他们说的，你们，但是有时候他们去路边，他要来供养，买到什么他就拿来供什么。但是我们有权利选择，我们不要吃。我们有权利，我们菜现在很多的，你要吃素，你可以很多选嘛，很多选择嘛，这个你不想吃就吃这个。有这么多道，三道四道里面你选一道就吃得饱了，是这样子。但是不要执着，我自己是素食者，但是我不会去执着这个，我不会说沾到一点肉的味道或者是什么肉边菜或者是什么我就苦恼，我不会去苦恼。我们这个东西因为那个一个众生你去杀他就一个生命就没有了，但是呢如果已经放在桌子上了，你没有要他，你没有过世，佛陀允许三斤肉，没有看到他杀，没有听到他杀，没有，他不是为你杀。但是我连三斤肉都不能吃的，我觉得肉是很难吃的东西，而且肉的能量都很低，我现在对能量很敏感，低的能量我就吃不下去，我就要吐出来了，能量太低。但是你不要为了这个而痛苦，而坚持，而强求，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心要放得开，我记得这一点，要放得开。嗯，藏传佛教也是没有素食的，他们也是西藏喇嘛吃肉吃的太恐怖了，吃太多肉了，我觉得也是喇嘛吃肉太厉害了，这也不好，这也不好。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西藏没办法，因为那高原
蔬菜比肉贵，就靠那个维持生活。
嗯。是，所以他们也不长命，比较长命的时候是在这里住在这里歪头的，比较有吃到菜的。他们那种西藏本土的那些喇嘛很多都不长命，50岁60岁就死了，活不了太久，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活到70-80岁，而且那些活到70-80岁他们得到的比较平均的营养，那些一直吃太多肉的都活不了太久，除非是修行已经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他们那种就可以，他们已经什么境界都化到完，化到很厉害。嗯，有他们的那种要有这样厉害，不然的话很多人化不了，他就一直吃。其实本来佛陀。本来我们就应该鼓励素食的，本来就应该鼓励素食，因为其实现在三斤肉很少的，真正比较容易得到，你讲是三斤肉的是托钵， 你不知道我来，你也不知道我出现在你门口，今天刚好就在你门口，你家里煮什么你就供，啊，那个是三经咯。如果为我们准备的都很难叫做三经咯。所以有些时候拿进道场的我都跟他们说不要，通常我都跟他们讲不要拿进道场，但是我不会去挡，我不会去挡啊。但是拿进道场通常他们都是拿来自己吃的，他们都知道我不吃的，所以通常师父不吃的话呢，很多学生就不感兴趣拿来了。他哪来是希望看他师父吃嘛，他师父都不想吃的，他就不想拿。所以我们道场几乎大部分都是素食，就是久久是一点一点，一道两道，一道两道。其实有时是主人他们自己受不了，他们自己爱吃肉这样子而已。所以无论如何，我要最重要的我要讲的重点就是不要去执着什么东西都好，放开。你自己自修，不要在这个形象上执着，我们要在心上下功夫，心不要掉进不善法，心要在善法之中，那是最重要的。你在形象上抓抓取这个抓取那个也不好，故意要故意不要也不好，怕人家说你也不好，故意要人家说你也不好，明白吗？真的，你真的是需要的，你不是做了。像比如说，我们拖鞋走路也是，人家看得很明显，我上飞机也拖鞋的，然后就，可是这个不是我要的嘛，也是不是？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是这样啊。当然太冷的时候我们就穿鞋。他也是说这里啊是觉得感觉到不对劲的时候，这种是属于生病的情形，我们就给他例外。所以是老人家啦、老和尚啊，他们通常我们没有，我们上机场就是。这是我们上我上北京我也不知道，如果是四点多可以了，四点多没什么问题，很热热是吧，不会太冷。通常下机也是一下子就上车了，过后洗一个脚就进去了，没有什么要紧。但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他们已经习惯了，看我是马来西亚的机场常客，上上下下机场太多了，他们就习惯了，这不穿鞋的和尚就习惯，我们的传统是这样。所以不是我要惹人注目，我是照传统走。但是真正需要的时候我也是会穿，这样我们不是刻意的惹人注目，我们只是传统是要这样子，我们就叫做我们的传承。因为以前的沙门像就是不穿鞋的沙门，所以我们在外头我们也不盖头的，基本上我们就把尽可能把那个光头露出来，这是沙门像。沙门像，所以佛陀们这个是我们传统，变成你不会去跟俗人一起，他也是有在现代这个时代这个做法也是有一个作用，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些人他现在穿着袈裟，等下他光头，然后我今天去讨钱，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外国来的和尚，那么又是假和尚去讨钱，讨了过后呢，晚上呢只要把一个帽子戴上去头上，或者是然后呢晚上就去夜总会了，有啊。有这样子的。以前我们的那个城里古晋以前就常常有假和尚出现，后来自从我们去那边开始办了道场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特别常常的去托钵，舍利尊者是很喜欢去托钵的，常常去托钵的时候，那就给钱，钱我们不拿，给钱钱我们不拿，我们不受经营，不拿，不持经营，不知经营。像现在人家供养通常是叫做支举，支举就是说如果你还俗了他就不是你的，不可以带着一大笔还俗去老婆，不可以啊，他是这样，只能人家给信给经人啊，然后呢所以你用了你的每一个用途都是公开的，都会有人知道你用在哪里，你要机票啦，要建一个库地啦，要建一个茅棚啦，建一个厕所啦，什么都要经过另一个人的账户，那个记载经人，所以这样子的话就没有一种滥用啊或者不好的，出家人的心也单纯，也不用去想太多，我要什么我就讲什么就好了，不会去开始算账目啊多少钱啦啊怎么啊，就不会这样复杂了，会想太多，是这样。但是佛陀允许是交给护持者，然后呢你要一张机票嘛，你要机票你就再来找也是很麻烦，那时你就跟护持的近人讲一声，这个是佛陀允许。但是如果人家只是这样子给钱，我们是不能拿的，是不能拿的。所以变成自从我们在托钵的时候，这拒绝的这个是不拿钱。现在全部人整个这个城里的人都知道了，我们都有在不同的市场那边去托钵，每个星期5个星期轮一次，5个。所以现在假和尚都不出现了， 我没有听说假和尚出现在我们的城里，他来没赚不到事，他来他要讨钱，每个人哎和尚他就给你饭吗？那你饭你能够拿多少？饭啊菜啊水果啊，你拿完了整个钵，你还能够做什么？卖吗？你也卖不了几多，要怎么卖？对吧？啊，他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他就不能钱才可以储藏嘛，一百万两百万都可以储藏嘛。但是食物你储藏你都是吃的，你不你过几个小时不吃它就坏了，对吧？那是一个好处，所以就是这样。但是我们不要去过度的执取，嗯，这些东西就是来这样子去，什么东西什么算法也好，不要让它成为一种问题，不要让好的东西成为一个你的问题。当我们的药成了我们的病因，我们就医不好。你吃的药本能给你病，这个还有得救吗？没得救了。就像现在我在处理我老爸的，就是这个问题。医生给他开的高血压的药，那个就是有副作用，那个就是给他痛苦。但是他不吃这个，他等一下中风又有痛苦，哇，真的很难。要拿捏刚刚好，不多不少。嗯，不吃也不行，吃它又有副作用。所以药成了病因的时候就是很难的，对，很辛苦的。一样，我们的修行不要成为我们的问题的来源，也不要成为我们的痛苦的来源，也不要成为我们的苦因，要记得这一点。最主要抓住整个修行的大原理在哪里？整个大原理就是放下、净化、不执着、无我，这是大原理。你离了这个大原理，修什么？越修越远的。你要掌握到大原理在哪里，修行才有用，修头陀行才有用。不然修头陀行，比如说有些人修头陀行，一种头陀行叫做是住森林，就是佛教的可允许的苦行了。但是我们不叫苦行，我们叫头陀。头陀行就是比如说只吃一餐，然后一钵食，然后呢只穿三衣，不穿多一件啊，然后呢靠托钵为生，这也是都是十三种嘛。然后最难的一种是不捣蛋坐着。但是呢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学生，以前是北传的，他修过这个十多年的不捣蛋，然后呢我一看他不行了，这个人打坐根本不在打坐，哇，摆动的好厉害，一直在挣扎，但是他就是不要。我说怎么会怎么会？我就讲，我叫你去睡觉，你去休息。后来他逼得紧了，他才讲出来。他其实他是不捣蛋，而且在讲的，虽然说他好像是谦虚，可是在里面其实里面有一股傲气。他觉得他成功了，可以不捣蛋十多年。我说这个已经伤害到你的修行了。你不捣蛋要有一点材料的才人才可以不捣蛋的，不是普通的人可以随便不捣蛋。第一身体要很棒，第二修行要好。所以修行又不好，身体又不棒，然后年纪又有一把年纪。那时候我看如果没说错，他是50多岁。那个是现在没有了，那个是多少年前？六年前他50多岁。然后他讲他去修了十多年不捣蛋。但是我讲他的不捣蛋是失败，我劝不动。我叫他放弃，我说你就好好去睡觉，好好来打坐，他不肯放弃。在我们的清净道论里没有记载几时可以修头陀。如果那个修行让你的修行进步，可以修；如果那个修行让你的修行保持一样，可以修。但是如果那个东西你做了，你的修行退步，不可以修。但是他已经失去了这个头陀行的原则，然后只是为了要不捣蛋，为了不捣蛋讲，可是每一天打坐这样子，我说这个完了，结果一直修不成。不捣蛋又如何？你修不成，我也修过不捣蛋8个月，可是我不捣蛋是第三季的，有3个等级，不靠墙，完全不靠墙的是最高等级，然后坐着有靠背的椅子的2个等级，然后还有扶手的是3个等级。我是有扶手的，坐在那个睡椅那边天天这样子坐。然后八个月，后来我在泡的时候，泡禅师他就他们有一天发现到我跑到森林里面去睡，他们发现到，哎，怎么他的文网下面没有床，就只有一个椅子，然后他们就怀疑了，那你睡哪里？追问我，那我讲没有了，睡这个椅子。 啊，不行，因为他我那时我的修行卡着了嘛，不能进步。然后抛禅师下一个姿势，他停掉，停掉。这个等以后有一天你到了某一个层次的时候，我允许你就回不到，但现在不可以。那我们师父一句话就是令下如山，没有跟师父顶的，这个不能顶。师父教你做，他有他的智慧，你还跟师父顶，你就是师父了，那就还要师父做什么？然后师父一讲停，那我就放掉，不捣蛋就放掉。结果好好的修还能够进步，所以不可以为了有荣誉。然后我遇到另外一个师长，他也是修了三年的不捣蛋，他修出他的病，修出病来。他也不是材料，他那个体格也不够，功夫修行的定力也不够，他坚持，只是坚持，硬硬的坚持。然后呢，也是同样的，也是我的戒师叫他停，你的不捣蛋不能，这个东西已经伤害到你的修行，伤害到你的健康，他不。后来他没有修成，他就离开了，没有修成就离开了，因为重严重的病，很严重的病，几乎搞到连出家生命都保不住。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有智慧，我做这个目的何在？我一定要做了要能够达到那个好的目的，违背我的目的的，我还为了形象，为了面子，为了尊严而做，那个是没智慧，那个是为了自我，巩固我们的私心和自我，只有越离道越离越远，不可以。最重要一定要达到净化的效果，我们修行一定要达到净化的效果。这个要知道，这个是很重要，修行一定要明白你的目的，你不明白你的目的，要修盲修瞎练是很危险的，要知道这一点。所以通常我们跟师父学的时候呢是不真的，现在你叫我做我就完全跟你的，大不了以后我自己修着，你给我的功课我做完了，做得好好了，然后呢我离开，我自己想要自己再磨练，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当时你跟他的时候你就要听他的，你不要听他的你就好离开，找过另外一个师父，或者是自己做自己的师父。但是不可以再跟着一个导师，你要坚持自己的，不可以，这是一个学生的大忌。所以任何人如果是跟我学，他一坚持我就把他放去，我一定放弃的，我就不教他，不可以坚持。学生跟导师是在师父面前是不可以坚持的，明白吗？在师父的智慧跟你的智慧之前，你要相信你的师父的智慧。如果有一天你已经明白了师父的功夫，学到了，你回去你要用自己的一套再尝试一下可以，但是当时你跟他，你不可以让他难做，你让他难做他就不做了吗？他怎么帮你？没有一个师父是我做师父你又做师父，这样子说根本不用管，不管不着。所以这个要记得，做学生之道，你要做学生，你要当时你做学生就做学生。所以我以前也是这样，如果我觉得我就跟这个师父学的差不多了，我觉得他差不多了，我觉得我应该再另谋高就了，然后我就会很好的很恭敬的跟他告别，然后我去找别的师父，那个时候我再用我自己的方式可以。但是跟他的时候我不会去跟他顶撞，这是很重要的原理。你跟他，你跟他顶撞，他就帮不了你，就要记住这一点。不然你就不跟他啊，可以，我们可以离开一个师父，我们有权利这么做，可以。但是跟一个师父又不认他啊，这不可以啊，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通常我跟一个师父学了，我觉得我真的在他的身上的功夫学的差不多的，然后呢我觉得我要向另一个师父学习他的优点，我就跟他告别，而且另一个师父，那跟另一个师父说，我就把这个师父的东西不要去想他了，就是跟你，就是好好的跟你，这样他才好做。你跟他，你又这个，你学少林拳，你又学太极拳。那太极的时候，你刚才我套少林拳是这样打的，左右手一个一次只出一个手，但是呢，太极拳是同时两个手一起出手的，那它原理不同啊。你去跟太极师傅坚持你的少林拳，你去少林师傅面前你坚持你的太极拳，你就完了，两个师傅都教不了你。太极有太极的一套原理，这个。这个少林有少林的这个原理，外家拳内家拳不一样，学什么东西都一样，不可以自己自作聪明，自己教不可。 没有人可以帮你的，记住这一点。现在这个时代是很多人不懂学生之道，这是很麻烦。所以最近他们叫我看一下他们弟子规，我也不知道弟子规是不是真的好的学生之道，我只是让看一下，我没有去了解，但是基本上是教人家怎么做学生的，做一个小辈啊，这样子。哦，要懂。嗯，好，还有问题吗？没有了啊、哦。好，好了，是的，好好，等一下我们发一回向好不好？啊，大家跟着师父念呢。嗯，第一个愿呢是让这个功德帮助我断除一切苦因、一切烦恼。一当灭本样。阿萨瓦卡亚，瓦杭河都。然后第二个愿，愿这功德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呢。一当灭本样，尼巴那萨，巴迦耶河都。第三是真正的回向分享功德，愿把功德与一切众生平等分享，愿一切众生随喜我的功德。妈妈不涅巴冈，萨巴萨达南，巴杰玛，德萨贝，弥萨曼，不涅巴冈，拉班都。Sadhu, sadhu, sadhu.